Amin. Hallelujah， 弟兄们、姐妹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晚上已经结束了24天，已经要跨入25天，所以看你怎么算，就是24、25天。感恩感谢主 ，Hallelujah！ 哇哦哇哦哇哦，实在太棒了哈！感谢主哈，我觉得我明年我应该不会选16+8，我觉得这个简直是挑战自己。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！小狗今天比较早来敲门哈。我把门打开给小狗啊，小狗说，我要进来听课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上周我们已经分享了安全感哈，那么呢，在上一周我们已经分享了身份感哈，我们这周呢，我们就要进到归属感哈，归属。属感哈，那么呢，归属感呢，这个课呢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。其实我自己在准备这个，因为安全感、身份感、归属感几乎就分不开的。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看下来啦，安全感、身份感、归属感、情绪感、掌控感、满足感、使命感，其实基本上分不开的。基本上这个东西，你能讲功能上是不一样的位置，但是实际上他们就好像在操作在一起的感觉哈，所以特别是在安全感、身份感、归属感几乎分不开。那么呢，我在做研究、在做考察、在做祷告、在做思想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呢，我觉得其实这个身份感的问题，安全感的问题、归属感的问题，基本上我觉得，大概呢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，只是多或者少。只是已经得胜，或者是还没得胜，或者是得胜的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没得胜。当我越去考察、越去了解的时候，我真的发觉到，其实如果我们身上可以堵上这个安全感的问题，可以来到找到身份感的问题，可以找到归属感的问题，我们生命上极多、极大部分的问题都能被解决，都能被处理。阿门，阿门。阿门，好，那感谢主哈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4个点哈。第一是安全身份与归属感哈。接下来是孤儿的灵或者叫孤儿的心。那么呢，接下来是大小儿子的故事。接下来是我们的钥匙哈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第一个分享的是安全身份还有归属感。那我在之前的课呢，就跟大家讲哈，安全身份跟归属呢，其实这几样东西呢，基本上呢，我的这个又在出现了啊。OK， 我这个好像是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等我，大家等我一等啊。OK，transition，然后是这里应该是。我这里把它调到最多就没有事了。OK，好。那么呢，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、这几样东西把它解决了哈，其实我们真的生命当中呢，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处理哈。那么呢，我们知道呢，其实安全感是我靠什么，身份感是我是谁，归属感我属谁哈。那么它的次序其实是从归属感找到归属感，就知道你的身份，知道你身份，你就活在安全感里面啊。所以关键是我们真的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属谁，我们就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们更不知道我靠谁。所以哈，那么呢，如果我将这3个的关系呢，来到去深入分享的话呢，那我觉得呢，安全感源于身份，身份感根于归属，归属感 哎呀，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啊。OK，没事，等我一下哈，我研究一下啊。OK，应该是好，应该是这个可以了。好，那么呢，所以呢，这三者呢，基本上是分不开的哦，安全感、身份感跟归属感，他们关系是相辅相连。那么呢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环境给的，而是身份给的。真正的身份感是建立在谁给我这个身份，这就是归属感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会按着圣经来到去考察，到底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哪个部分，其实往往如果我们找到圣经的根基，我们就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生命的很多不属神的部分哦。那我们呢，第一呢，我们看到圣经的耶稣哈，圣经的耶稣呢，我们看到呢，那耶稣呢，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归属，他也更加清楚。自己是活得是很安全的哈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啊，他的安全感是源于他的身份，所以我们看到洗礼的时候呢，天父就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所以他在这里呢，他很清楚，哎，我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是爱子哈，我是有父亲的，我是子的身份哈，那么呢，他的身份是源他的身份感是根于他的归属，就是有天父。与我同在，圣经他说呢，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哈，而是有天父与我同在。那么他的归属呢，就让他生活得非常安全的。所以他说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行的，子才能做什么。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很明显、很直白的看到，耶稣呢，他是很清楚知道他身份的人，他知道自己是谁，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的根源是谁，所以呢，他活出来的时候呢，他是非常有安全感的。所以，往往如果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就找不到我们的归属，我们找不到归属，我们就何谈我们可以安全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他还没行神迹之前，耶稣还没开始事工以前，耶稣还没有再次在位前夕，他已经很清楚知道什么呢？他归属已定，他身份已明，所以他安全稳固，所以他知道他属于天父，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也。很确凿的，他是不动摇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，如果我们在我们服侍的生涯、侍奉的生涯呢，往往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的身份，还没有找到我们的归属，我们往往一定是没有安全感的。可能我们在字面上，我们会说：“哦，我是神的儿子啊，我圣经说我是神的儿子啊，我也是牧者带领我一起呼喊阿巴父，我也呼喊呢、啊，我也在边呼喊这阿巴父。”但是问题是哪里呢？问题是我还是只是字面知道，或者只是外在知道，他并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主要在我们身上来到做这个工的时候呢，主会怎么做到吗？最近其实我在分享这一个课题的时候哈，我在分享这一个课题的时候呢，我就怎么啊？我觉得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在哪里？这个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OK，我记得是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大家等我一下啊。OK，好，那其实我在准备一个教导的课题的时候呢，我就发觉到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东西哈。那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呢，其实是很简单的哈，人的一生哈。那人的一生呢，大概我们看到呢，我们呢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信了神的福音啊，过后我们就要读神的话语。 过后呢，我们就要什么呢？我们就要经历啊，神的圣灵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有了神的福音，我们要有神的话、神的灵长大。那么呢，在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必须经历生命死的对付，还有呢，生命复活的联合啊，我们是一定要经历这些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有了神的话，有了神的灵，我们就经历很多生命的考试、生命的对付、生命的磨练、生命的熬炼。那如果你熬过了，你就能进到生命复活的联合了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永远是在什么呢？兜兜转转啊，在什么呢？在生命的对付，然后又掉下去啊，又没有话语，又缺乏神的圣灵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突破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永远追求的就是神的同在、神的生命、神的品格、神的样式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其实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像这幅画这样，就是如此之简单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是我们人把它搞复杂了，或者是可能真的我们在信仰的一开始，我们就真的没有一很好的根基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信仰其实如果是这样简单，我何必再去弄那有的没的？你不觉得很有趣、很好笑吗？其实我觉得信仰本身就是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东西，但是往往我们常常我们追求这个、追求那个，我们要这个、我们要那个。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是落在一个情况，我们就是全部东西都空了啊！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简单，有与他的福音联合，与他的话语联合，与他的圣灵联合，过后呢，与他的死与他的复活联合，就是这样简单。那么呢，如果我们已经福音联合了，话语联合了，圣灵联合了，死也联合了，那接下来一定是复活的联合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过得那么自由，有些人不能过得那么自由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，是因为呢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的老我，还有我们软弱的部分没有把它咀嚼得掉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课，我们就是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去看到自己的状况，然后呢允许神来到去磨练我们，熬炼我们，我们就能把这些不属神的东西把它熬掉哈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主呢，他是一开始还没服侍，他已经很清楚知道他的归属，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身份，他也，结果他就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他很有安全感的活着，他根本就没有安全感的问题，所以他不需要证明自己，他也不被人的评价左右，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、怎么说、怎么看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来到学习的一个榜样。那如果我们看第二个人哈，第二个人叫摩西，摩西他就有这个问题哈，但是神没有放过他，神把他磨掉他的归属感、他的身份感、他的安全感的问题。那我们看到摩西呢，从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归属的哈。啊，从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他是被领养的王子，所以呢，你是没有根源的东西，你就大概知道哦，我是这个法老的妹妹领养的一个小孩，但是呢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只知道我大概是领养的，所以在他第一个40年呢，他已经做到王子的身份，他是跟法老的儿子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一起玩耍的一个什么呢？的一个的这么尊贵的一个贵族或者是王族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什么呢？他却杀了人，然后呢，他不清他的身份，他急于证明，为什么呢？他看到当时候这个管事的人来到欺负希伯来人，他就为了证明自己，为了来到表现自己，为了来到赚取肯定，他就跳出来急于去证明，结果呢，把对方打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过后呢，他就没有办法，就逃跑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哪怕我们呢有再多的资源，再多的高位，再多的名声，再多的尊贵都好，地上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填满我里面的空虚，里面的空洞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看到呢，他是一个王子啊，以最尊贵、最高级的一个方法啊， 的资源去培育他长大，但是他还是弄不懂他的身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过后呢，他就逃到去旷野去。他第二个40点呢，主就让他什么呢？让知道他的归属。主去访问他，主跟他说：“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所以他就蒙上脸，因为怕神，他就拿掉他的拖鞋，他就站在圣洁之地，来到遇见主。所以在这个第二个40年，主访问了他，告诉他你的归属是谁，对吗？过后呢，在这个告诉了他归属，就让他知道他的身份，他的身份跟他的使命是连在一起的。主告诉他他是神的儿子，主告诉他他是神的领袖，主告诉他他是神的拯救者，哈，神会差遣他来到将以色列的人，神的百姓，把他带离埃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身份就带给他什么呢？安全感。所以安全感就是我们活出来的样子，是平安的、喜乐的、稳妥的、安然的、优雅的、有信心的。这个就决定在于身份的部分了。所以，我们看到那时，当百姓面对到挑战的时候，面对到没办法过海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不要惧怕，只要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拯救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，看到吗？所以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就是讲说，从我们的肉身，从我们的魂，再进到灵里去，真实知道我们的归属，真实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呢，没有安全感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自己是谁就不知道自己属于谁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神是后来的时候帮他建立归属，被建立，身份被赋予。安全感被恢复，所以呢，他才能站立。所以耶稣不努力去证明自己。耶稣面对考验的时候，他没有急于去证明自己任何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还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。”但是摩西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是什么呢？急于去证明自己啊。然后呢，是因为他曾经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原来这个归属感跟身份感是如此如此之重要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在表现，一直在表演，一直在什么呢？证明自己，一直在想得到别人的肯定、别人的认可。但是你相信我，你可以得到100人、1万人的肯定，但是到最后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满足，没有办法保住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呢，人不能满足到我们内心的空虚跟空洞，只有神做得到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大卫哈，那大卫呢，他的经历就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大卫呢，从一开始就是在旷野、在沙漠、在密室里面来到去，跟神有关系的人哈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呢，他起初是没有存在感的角色，也不知道身份啊。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先知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的大先知来到了他的家。全家人都有叫到来去看这个大先知，唯有把最小的儿子忘了。你想看他有没有身份，他有没有存在感？没有，他容易被人家忽略。但是好的是呢，大卫呢，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认识耶和华的人哈，所以你看到一开始他是被人遗忘身份。被人是忽略的，根本这个是放羊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最大的先知来，全家都叫，只有没有叫他。你想看，还有这样的爸爸，他有身份吗？他没有身份。但是呢，他的归属感是在暗处建立的，是跟神的真实的关系。大卫真正的强大的地方，不是在战场，是在旷野。好，所以大卫说什么呢？他在牧养这些的小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。所以他打腓力士人之前，在 打菲利斯人之前，他已经是打过狮子、打过熊，所以他知道主会保护他，主会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如果说你在密室里面没有足够跟神的连接联谊，那么呢，你在人面前，在大众的面前，你是真的是没有这种足够的安全感的。所以归属感永远是建立在密室，归属感永远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那时候全家都不看好他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但是萨摩尔呢，哇，看到每个哥哥都觉得不是说不是，那过后他说还有谁？结果呢，把他叫来，然后过后呢，他看这个大卫又不是。是长得说很壮，也不是长得很高大威猛哈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主就跟他说呢，耶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在，耶华是看内心哈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身份呢，它是从内心被建立起来的。当然，这个撒母耳用油膏他的过后啊，然后呢，也不只是给他这个身份，也给他这个使命，所以他清楚知道他是以色列。的王，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这个的脱离这个的敌人的挑衅跟挑战哈。那过后呢，他的安全感在战场的时候就显明出来，他可以对这腓力斯人长高他可能2倍3倍的腓力斯人哦。然后呢，他说我来攻击你，你是靠刀跟枪跟铜汉哦，我来攻击你是靠耶华的名，哇哦哇哦哇哦！所以可见得在这里呢，我们能看到呢，大卫的归属感是在暗处所见的哈，是在旷野与神见的。他的身份被忽略，但是他不在乎，他的身份不被人看到，他也不在乎，他的身份是全家。当这个什么大先知来到我们家的时候，整家人都叫，只有没有叫他。你看他，他根本就不在乎，因为他很清楚，神看好他，神看他的内心就足够。他身份被忽略，但是呢，神却拣选了他。这个撒母耳把他安立了，把他高牧了，也让他知道使命。所以他的安全感，看到吗？他面对。巨人的时候是何等的坦然哦。其实我在想起大卫这个经历跟这个路径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起我自己哈。我想起我自己的时候呢，其实特别是我在信主的生涯哈，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弟兄，里面有很多的没有安全感，甚至很多的自卑，甚至也是自怜在我的生命里面哈。所以呢，因为我家族其实是一个蛮在贫穷线。挣扎的一个贫穷家庭，我爸爸酗酒，我妈妈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。但是妈妈为了帮补家用，她就会到外面做一些散工啊，来到去赚一点家用啊，就是这样。那爸爸就是喝酒的那种，所以从小当然没有那种的自信，也没有那种的安全，也没有那种的归属，绝对是没有，这些都没有。所以往往很多时候都急于表现自己，急于来到让别人看到我是能的，我是可以的，我是有料的，以此类推了哈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这个部分呢，我在大卫的这个过程就看到这个啊，所以我记得当我看到大卫这个经历，就想起我自己了哈，我就想起我自己，我记得那时候的那时候特别是在，所以我是一个这样普通的人，那么呢，我就认识了主，我就追求主，以此类推，所以呢，我并没有比任何人好，我就是一个普通到没有办法再普通，普通不过到普通到普通，真的普通的普通。再普通的一个人哈，那么呢，我记得那时候，在教会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我就很听话，牧师叫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就是这样傻乎乎的，牧师讲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我记得那时我中学毕业过后，我就等着要去学院，我就怎样呢？我就在老人院上班，所以在老人院上班的时候，我常常就是被忽略的那一位哈，所以常常呢，就是比如说。擦屎擦尿就会是叫我去啊， 抹地、煮菜、烧饭给老人吃，都是我去做啊。然后呢，其他的，比如说，有时候酒店会给老人院一些名额，免费带老人去酒店吃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每次都没有我的机会的，每次都是别人的哈，每次都是吃大餐啊，吃好料啊，或者是有时候你知道，老人啊，他们就是有酒店的人要做善事，要打广告嘛，就是就是每一年的 KPI 要进行的嘛，每一年要达标嘛，就是说，我们酒店赚钱啊，我们也到不同的老人院去做福利，所以到老人去福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礼物带来啊，把很多东西带来，每次都没有我的机会啦，反正吃的喝的玩的，每是苦工都是我哈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哦。当然，那时我也没有解决安全感的问题。当然，里面呢是更自卑，觉得哎呀，怎么不是我啊？怎么都是他们呢？哎呦，就这样啊，这样。但是呢，其实那时候如果你看这样的情况，对我是不公的，对我是不义的啊。其实当然我这样讲也没有错啦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的是没有一次是我的，每次都是别人的这样哈。但是呢，如果我再看回这件事的时候呢？哎，我再看回当时去吃的这些童工，当时去喝的这些童工，当时拿礼物的这些传道，当时服侍当时可以来到享受各样美好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我问看你，今天他们还服侍神吗？没有，今天他们还在主的家吗？我可以讲，极大部分都离弃神了，都没有在神这里了，或者有些根本就是在很熬炼的在信主啊，或者是有些是在于就是说罪恶当中来到服侍主。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什么呢？可能你现在的环境是对你不公或者对你不义，但是你相信我一件事情，神都看到，神都知道，神都明了。所以大卫是真的不被待见的，被忽略的，但是神透过撒母耳的眼睛看见他，把他选出来。所以当时我是不被待见的，我是被忽略的。当时候有好东西不是我的，做苦工、骂屎骂尿那些是我的。但是想回10年过后、20年过后，这些人还服侍神吗？没有。这些人还在爱主吗？没有。这些人的状况如何？真的不咋地。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耶和华真的看人心，我可以用生命跟你证明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暗处与神建立的归属感，决定我们在明处面对世界的安全感。所以，如果你跟主都没有多少的关系，你要来到说我在众人面前可以有安全感，那只是痴人说梦，那只不过是只不过是异想天开，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。你不要想说你的身份有多高，你会有安全感，或者你多有钱会有安全感，或者是你多有名气你会有安全感，绝对这些东西跟里面的安全感是两码事。所以其实我在看回自己的人生的途径，而大卫的这个故事真的很提醒我人生的途径走过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感恩呐。其实真的，可能你在面对着这个别人忽略你，别人看不起你，别人嫌弃你，别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一切都是神在磨练你，神在熬炼你，神在钉死着我们的老我，把我们里面不属神的，特别是孤儿的灵，把它钉死；孤儿的灵，把它砍断；孤儿的灵，把它破碎跟粉碎。有时候我们要在那一种环境才会被破除。当你每一天遇到很公平、很公正，我们没有想去处理生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不公平、不公正的时候，我们才会问主，我们才会祷告，我们才会祈求，我们才会跟主说：“主，帮助我胜过。”所以，真的，我用生命跟你担保。我在看回，当时跟我一起服侍、一起侍奉的这些人，其实今天其实很多都没有服侍了，或者有些都已经离开神了。所以，真的，有时你遇到的不公不平，其实未必是不好， 如果你另外一个角度，应该看的是神对你太好了，因为呢，他熬炼你，你知道吗？要熬炼你，就像渴慕做的祷告呢，哈，就是说神看得起你才会熬炼你，神看不起你，熬也不想熬哈。所以渴慕说呢，你是精子，神才熬炼你，你不是精子，神都不熬你，你想看对吗？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对哈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孤儿的灵，或者叫孤儿的心哈。那其实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其实用的是叫孤儿的灵哈，是和赫本圣经把心加上去的哈。那么呢，我们看一下呢，圣经里面呢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约翰福音14章18节，我不撒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这里呢，他说的是他说。孤儿哈，它的原文呢是 orphanas 呢是就是讲到说是失去双亲的，或者是没有安慰或帮助的，这个是 orphanas 的意思哈。那么呢，orphanas 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请今天的主持人大声的将这些特点读出来，你再看看自己有没有，你就大概知道了哈。大概的，我们看到它的点呢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有10个点哈。你看看你中了多少个点？来，我们请灵感。
被遗弃、孤独感，觉得自己多余，没人真正关心，常感到孤单、不安全感加恐惧，怕被抛弃，怕失败，怕不被爱，常活在焦虑中。低价值感，觉得自己不配、不够好，常有自卑、自恨或羞愧。
所以这里是孤儿的特点哈，是属于核心的感觉哈。你常常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所以如果说这个你全中，那么呢你就严重了。没关系，跟主说，主有办法让我们胜过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是行为表现。灵感可以继续。
行为表现，靠表现努力赚钱，爱，用成就、工作、侍奉来证明自己，努力勤劳赚，肯定却无喜乐，竞争、嫉妒、比较，看到别人被肯定就难受，想突出自己，过度敏感加易防卫，容易被冒犯，受害者心态，很难接受纠正或教导，难以信任与亲密，不愿依赖人，包括神，倾向独立封闭，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，愤怒苦读，需求没满足时，易发怒，责怪别人。
好的，这个是行为表现哈，行为表现的状况哈。好，那再接下来是与神的关系。
与神的关系，把神看成严厉的主人，而不是慈爱阿爸父。贫穷心态，总觉得要靠自己抢，不相信神已赐下一切，缺乏喜乐与亲密，祷告或侍奉常枯干，出于义务而非爱。这些特点常交织，形成靠自己的疲惫循环。很多人，包括基督徒，都会在某些时候经历，尤其有过去伤口时，医治关键，转向天父，接受自己已是他的儿女，享受恩典而非赚取。
好的，谢谢哈。所以呢，大概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孤儿的特点呢，核心的感受就是包括在这里哈，被遗弃、孤独感、不安全，还有恐惧，还有低价值感。所以这个是直白最明显。如果这里的部分呢，你大概中到完的话，那证明说就是说，你身上的这个孤儿的感觉是相对比较比较多的哈，比较多的哈，所以这个的核心呢， 的感受，这个是没有办法骗人的哈。那接下来是行为的表现呢，就是说你开始会有很多的表现，他肯定会表现的是，一直赚取人的认可，一直赚取人的肯定，用钱啊、身份啊、成就啊、或者是爱啊等等等等各方面来到什么赚取这个肯定，竞争、嫉妒、比较是一定的。如果常常你会别人带得好，你就不爽；别人带得不好，你又看不起啊，这样的情况基本上也是比较重的比较多的哈，还有过度的敏感跟易防卫哈，一下子容易冒犯、玻璃心之类等等，所以这也是很直白的状况，包括难以信任跟人家有亲密啊，这也是一个行为的表现，包括愤怒跟苦读哈，愤怒跟苦读这也是也是。常常会有很容易愤怒的，很容易这个苦读埋怨的哈。那接下来就跟神的关系，如果说这个东西都有的话呢，或者是一些有的话呢，那么呢会有一个状况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会把神看为是一个很严厉的主人，他不是一个慈爱的阿爸父啊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就是说总要是。靠着自己努力的去做什么，努力的去怎样等等等等，所以呢，这是很这是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哈。所以包括缺乏喜乐啊，跟亲密哈，所以一般上有孤儿的灵，他很难亲密的哈，很难亲近的啊。所以如果说这里有十个红色的这个字嘛，红色的。大主题嘛，如果你中了8个，中了9个，证明说是中的比较多的。那如果你中的5个以上，那基本上你孤儿的这个影响还是算是蛮显明的哈。如果说2、3个都好呢，你会发觉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的关联哈，跟这个灵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按圣经呢，我们看看各个不同的人物呢，各种的孤儿的心或者孤儿的灵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例子呢？那第一呢，我们看到扫罗王哈，扫罗王是什么呢？扫罗王。他是一个宗教表现型的孤儿。什么叫宗教表现型呢？他是拣选的时候，他是躲在器具哈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啊，不配哈。其实老实讲的，有时候你没有看到呢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，比如说主持人在那边讲说，来，今天我们请这个谁谁谁来出来拿奖啊，他在躲来躲去，怎么都不敢出来啊！这个我们看到扫罗是很直白的哈。啊，当次神把他放上这个岗位过后呢，他又什么呢？因百姓离散，他就自己献祭来到去做点什么？对，这很直白的是他很努力的去证明去做点什么，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没有安全感啊。当然，包括他留下牛羊是为了献祭，但是其实他是怕百姓啊，听从。他们的话啊，那到最后呢，他去找交鬼的结果，到最后呢，他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下场了。所以扫罗王呢，他是一个宗教表现型的孤儿，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，有些的肢体呢，往往他会以很多的表现来到赚取掌声，很多的被服侍的认可来赚取肯定，很多的侍奉来到赚取认可，他会很努力的去做点什么，很努力的去表现些什么等等，所以这属于是宗教表现型的孤儿哈。那接下来第二种的呢是防御攻击型孤儿哈，防御攻击型的孤儿呢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以斯玛利哈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以斯玛利圣经的记载不多哈，但是我们知道以斯玛利呢，圣经常被用来是指属肉体。的代表也是常被关联跟孤儿的灵啊，所以他是圣经里面呢给他的这个的评语呢是讲到说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所以这描述这一个高度的防御性，还有靠敌对来保护生存的生态，所以呢这种是他跟他的妈妈夏甲被。 被遗弃过后，他产生的一个自我防御，所以呢，就是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了。所以到最后呢，它就变成是一个防御型，防御跟攻击型的孤儿。我跟大家讲，我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孤儿的灵的肢体。我跟你讲啊，跟他一起服侍，跟他一起侍奉，我被打到满头都是疤，我真的是，哎呦，等他打完满头疤了过后，还要爱他，还要包容他。还要去接纳他，我的天呐！所以我跟你讲，以后如果你遇到这种攻击防御型的的孤儿的灵呢，你又讲说感谢主，你另请高明了，或者是你去找那些不怕打的，找那些很想被磨练的去找要找那些比较喜欢被磨练的，比如说切木啊，切木喜欢被磨练，你去找切木吧。比如说还有谁喜欢被磨练，去找他吧。真的是我跟你讲，然后被打到满头是包，真的是哇哦，我的天呐！那是真的，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的，真的是有这样的人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真的是不简单哦。那接下来呢是不干正明型的孤儿哈。那我们知道，天使也不怕的，天使也不怕死的啦。去找天使，去找天使，不要找我。OK，那接下来是这个耶夫他哈，耶夫他呢，因为他的出生哈是一个妓女生的一个孩子嘛哈，那么呢，他是一个不甘正名型的孤儿哈，所以他是那种因为妓女嘛，所以兄弟就把他赶走，就跟他讲啊，不可以跟你分家产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过后的以色列人又需要他，对不对？那过后就把他请回来，以此类推啦，所以过后他就开始有一个交易心态，对不对？你们当时看不起我，对吧？现在又要我，那就是反正。这样，然后呢，就是他要有这个的交易来到去必须证明自己卑微的出身哈，所以他继续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反应啊，所以这种的话，你会发觉他整个人生是很少。没有办法开心的，因为他不断要去，很不甘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其实真的要学会饶恕，因为里面的伤害很深嘛，所以他就很有不甘的心，还有不断的要去证明自己这样了，所以这种的也是一种的孤儿的心啊。那接下来的是以利亚哈，以利亚呢，其实很多人说他是伟大的先知，或者是圣经里面最有能力的先知，或者最能打的先知，我觉得应该。都没有错啦，因为确实他叫火从天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烧了那个，哇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但是呢，他是孤独自怜型的孤儿，他是这个形状，因为你看到在圣经里面，他有一场的大胜过后呢，那过后呢，你都有这样伟大的神迹的过后呢，他就也许不要追他，他就害怕，那过后说耶和华够了，你把我生命拿去，然后过后等下一下子又说你独自只留下我一个人，主说没有，还有7000人没有下跪的等等，那过后你能看到呢，他用的这些原文的词都是来到告诉他里面的孤独的告白告诉。他自己被遗弃，自己被遗忘，哈，所以很有自怜，很有孤独，所以这种呢，他未必会攻击人，但是呢，他生命当中一直很自怜，甚至到最后，主啊，我要死啊，我要死啊，我要死啊，等等，这种呢，所以这种的是孤独跟自怜型所以他是谁呢？他就是以利亚了，以利亚是很明显这方面的孤儿的灵在这他的部分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夏甲啊，夏甲是遗弃自怜型哈，所以夏甲呢，我们能看到呢，他当时候萨拉就欺负他嘛，对吧？他因为生了孩子，然后呢，萨拉没生，他就看不起人家，对不对？然后过后又去戏弄人家，对吧？那萨拉就生气啦，跟她老公讲，结果把她赶走，对吧？那赶走了过后呢，她就是有这种被遗弃、被遗忘这种的心情啊。甚至我们看到呢，他有自己逃跑过，在绝望就要求死，以此类推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他是这种遗弃跟自怜哈。所以有一些呢，就常常会觉得自己不配，自己低人一等，自己很自卑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这样的情况啊。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形类的孤儿的灵哈。那然后呢，接下来又是另外一种是以扫哈。 那一嫂呢，她是放荡物质型的孤儿哈，她是体贴肉体啊，反正到最后就是我的肉体得到满足就好啊，所以她为了一碗的红豆面，她就红豆汤，她就来到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出去啊，所以她不相信自己身份的价值啊，然后她只要这种暂时性的东西，马上立马现在很肉体的啊这个人，那到最后呢，她失去了祝福过后呢。他在乎的不是什么呢？他痛失的是他失去祝福啊！但是呢，他是不是在乎的是失去父亲的心哈、啊。孤儿的灵其实是一种而已啊，孤儿的灵只是一种而已哈、啊。但是孤儿的灵有不同的类型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我就特地把圣经的这个的。个案每个把它列出来呢，因为我希望更加帮助，让大家找到底自己的状况啊。所以有时你觉得说啊，的扫罗王有孤儿的现象啊，但是我没有扫罗的问题啊。但是问题是你没有扫罗的问题啊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不是宗教表现型，但是可能你是防御攻击型，像以斯玛利，那可能你没有像以斯玛利啊，但是可能你是不甘证明型哈。所以我其实有遇到每次我听你们。分享特别是周六与主明星过后问的问题呢，我能发觉到有些问的问题，我能感觉到不甘证明型的有好些这样的弟兄姐妹问问题哈，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是孤独自怜型啊，常常自怜啊，然后呢另外一种是遗弃自怜型哈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放荡物质型哈，所以我们能看到呢，这个它是一个零，但是它有不同的型的一个形态表现出来哈，所以不管是哪个，但是如果我们有被关联到的话呢，那么呢，我们就要跟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来到帮助我，真的是可以胜过哈。那圣经怎么讲孤儿的灵或者孤儿的心呢？那圣经是这样讲哈。其实，在圣经讲的这段话里面，他已经给了我们答案，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胜过，应该怎么处理哈。罗马书8:15说："你们所受的不是奴隶的心，乃就害怕。"所受的人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在这里呢，其实保罗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了、哦。他就讲说呢，奴隶的心人就害怕，所以他用的这个的原文呢，是讲到奴隶的身份，他的日更呢是服侍，身为奴隶，侍奉。他的再字根呢是也是奴隶也是臣仆，再字根呢 duo 呢是讲到捆绑绑在上或者是约束，所以简单说就是讲说孤儿的灵就有奴仆的心，就有这种的害怕，是一种的捆绑来的，它不是一个自然现象。或者是我爸爸妈妈缺乏给我爱吗？所以我有这样的表现很正常。不是，他简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奴仆的心是有奴隶，有身份的奴隶，有这个的duo 有这种捆绑在他的身上，所以这里原文所用的不是奴仆的心哈，原文所用的是 puma 是什么呢？是。灵，所以应该被翻译叫奴仆的灵才对哈，奴仆的灵，所以忍就害怕，害怕这里呢，原文是威胁，是惧怕，是惊骇，是警觉啊，这都是属于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有奴隶心的人呢，有这个叫什么孤儿的灵的人，基本上都有一种的害怕。啊，一种的害怕，所以我们能看到呢，大概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扫罗王有害怕吗？害怕，怕得要命，就是怕他的位置被抢。以斯玛利有没有怕？当然怕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父亲，我要保护自己，我要什么呢？我要来到你，你不来，我来打你。我跟你讲，然后呢，这个 爷夫他也是什么呢？就是被赶出去，所以他害怕不被接纳、不被接受。然后还有谁呢？还有以利亚害怕孤单。然后呢，这个夏甲害怕被遗弃、被遗忘。然后呢，以扫什么呢？以扫怕什么呢？以扫怕没有好处、没有祝福、没有这些好东西等等。那基本上这都能看到呢，有孤儿的灵的人呢，都是有里面有很多的怕别人不认可。怕别人不爱他，怕别人不称赞他，怕别人不接受他，怕别人不跟他分享怕没有钱，怕前途，怕未来等等。其实你会发觉，奴仆的心或者是孤儿的灵，他有很强的害怕在里面啊。所以我们能看到呢，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简直就讲说是有捆绑的，是绑住的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是罗马书8章15节下半段说，他说，乃是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能看到他所用的原文哈，他所用的原文儿子的心，他所用的是讲到领养或者接纳以色列国为神的儿子，或者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被接纳为他的儿女的人啊，他用的是这个原文，他的字根是儿子，后裔后代，还有像儿子一样亲密关系，还有呢，他用的原文呢是被放在儿子的位置，被指派在儿子的位置，被设定在儿子的位置，被交付在儿子的位置啊。他的字根呢那这里原文还是一样，也是用零哈，pneuma puma 还是零哈。那他的这个接下来的他用的阿巴父的阿巴这个词呢，其实是亚兰文来的，它不是希腊文哦，是亚兰文。所以他用亚兰文来说什么呢？来到说父亲。亚兰文呢，这里的阿巴呢，它的意思是关系极其亲近、极其靠近的父亲才是什么呢？才可以用阿爸这个词哈。那接下来最后他用的是父呢，是讲到生下我们的男性，先祖或者上帝被称为天父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大概能看到呢，这里呢，他能讲到的就是就是他用的是儿子的心，还有呢阿巴父。所以这里的词，我们就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东西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奴仆，你的灵、奴隶的灵、孤儿的灵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就是惧怕。如果你是儿子的灵，收养为儿子的你就是亲密啊，因为他所讲的亚兰文是极亲密的爸爸，或者被合法收纳的儿子，有身份有产业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很容易明白一个事实，在这里他用的平行句就告诉我们要胜过孤儿的心，胜过孤儿的灵。我们只要做一件事，你想不想知道有没有牛肉面吃？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牛肉面的故事了啊！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啊！其实就是要吊吊你的瘾一下啊。那圣经里面直接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是奴仆的灵，你就会惧怕；如果你是儿子的灵，你就是亲密。那么呢，在这里很明显的，如果我们要胜过孤儿的灵，胜过孤儿的惧怕，胜过孤儿的恐惧、惊恐惊吓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只有用的这个办法，就是跟主更多的亲密，跟天父爸爸更多的亲密、亲近、靠近、贴近，跟天父爸爸更多的切慕、爱慕、仰慕、渴慕。那么呢，这时候的我们就能胜过这个孤儿的灵，就能胜过这种惧怕。所以在这里，保罗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的。其实你要怎么做？你要来到呼叫阿巴父。那呼叫阿巴父，他用的是亚兰文，亚兰文的意思是讲到极其亲密的父亲才会叫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胜过孤儿的灵，我们就要更多的跟天父亲近。跟天父亲密，跟天父靠近，我们就有办法胜过。 孤儿的灵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办法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把钥匙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那么呢，等下我们就来到揣摩，到底这个跟神的、跟天父爸爸的亲近要是怎样的亲近？那么呢，我们就有办法完全的去胜过啊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故事哈。那当然，这个大小儿子的故事呢，我们大概知道他的大小儿子的故事，大概我们能知道的，耶稣说的又有一人有生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那过后呢，这个小儿子呢，就要分家产，然后出去什么呢？出去来到去去什么呢？要分家产，然后要赶紧分家产，要出去什么溜达，对不对？那过后呢，主就将什么呢？主就将这个主就这个爸爸呢，就将家产将他们分了哈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可能我们过去常常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遗忘读的部分呢，这里的是讲到说他的家产、他的产业是分给两个孩子，两个，他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们，我重复是分给他们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大儿子是有得到他的产业的，他不是没有得产业，不是小儿子拿了产业走了，然后呢回来再分产业，不是，是他已经拿了他的产业啊，所以我们呢可以看到呢，他爸爸有给大儿子，也给小儿子哈。那但是如果按照当时以色列的做法的，犹太人呢长子是可以拿双份的，所以当然圣经没有这样写，但是如果说按希伯来文化的这个的做法呢。长子是可以分两份的，所以大概我可以估计，如果说小儿子拿100万，大儿子应该拿200万啊。那过后呢，我们看到呢，接下来呢，在不多的日子，小儿子就出去啦，就去收拾啦，到远方去啦，任意放荡啦。然后呢，就是反正我这个情况应该是吃喝嫖赌都有吧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，对吧？然后过后呢，把家财散尽了过后，又遇到饥荒，对不对？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结果呢，就投靠一个人在哪里给他放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过后呢，饿到一个地步，要跟猪去抢东西吃了，对不对？抢东西吃，但是也没有给他，所以他处在这个情况的时候，那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来到一天的时候呢，他就忽然间醒悟过来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吗？哈，他是这样的一个。醒悟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过后呢，就有点像这个，我真是个大傻瓜啊。他对小猪说：“我离家出走，把爸爸的钱花光了。我觉得很有趣啊，这个图画很有趣，对不对啊？那过后呢，他就想啊，这样啊，就回去了，对不对？他回去的时候呢，远远看到父亲就冲过来呀，又抱头啊，又抱来抱去啊，又亲嘴啊，又什么啊，又给他穿呀，什么之类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爸爸动了慈心，又跑过去，又连亲嘴，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。但是呢，他的大儿子回来了，他在远方。他就看到他们在起舞作乐，对不对？然后仆人跟他讲说：“你的兄弟回来啦，你父亲因他无病无灾回来，把羊肥牛犊宰了，对不对？”然后过后呢，他就很生气，他就不肯进去啊。他父亲劝他，然后他说：“我服侍你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，我并没有给我一只的山羊叫朋友作乐，但你的儿子被娼妓吞了产业，他一来你就宰了肥。”羊肚对不对？然后过后呢？他说你常与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得，复活，失去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！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整个故事里面，上周我就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哈，我就讲说呢，如果你读了这段经文，你感觉说呢，你真的是像这个大儿子一样，心有不甘，真的里面很不满的，多多少少你是也有这种孤儿的灵的捆绑，或者是安全感的问题哈，这个部分呢，我可以用生命跟你证实，我在好些年前读这个圣经，甚至 到可能近5年、6年读这本7年、8年读这个圣经，我还是愤愤不平的，我还是很不甘的，我还是觉得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真的是这样觉得。直到一天的时候，这个孤儿的灵好像离开我过后，我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没有这个感觉了。所以它是一个捆绑来的，它是一个辖制来的。它的怎么胜过这个辖制？只有一个词，就是亲密。所以呢，亲密就要叫我们的亲密来为你祷告，那你就可以跟神亲密，你就可以胜过孤儿的灵。哈利路亚。OK，好。那么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呢，小儿子他是孤儿。他是哪一个类型的孤儿呢？他是放荡物质型孤儿，所以他是跟伊斯玛利蛮啊、呃，不是，他跟姨嫂很像的孤儿哈。他是那种物质的，他是放荡的，他是体贴肉体的哈。所以小儿子呢，我们看到呢，圣经说什么呢？他把产业分给他们，就是生活。生命资源跟财产，所以呢，他要的是资源财产，他不要父亲本身。所以孤儿的灵是要祝福，不要关系啊。所以这个很直白，他是一个孤儿，他是一个爱肉体、爱血气、爱物质、爱放荡的一个人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属于是。孤儿，要祝福，不要关系这种哈。那么呢，大儿子呢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宗教雇工型，他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扫罗，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就是他要，就是说，要去证明自己可以，证明自己比大卫好，证明自己是好的王之类等等，努力的再去讨好，什么讨好哈。那所以呢，他跟扫罗是很像，但是他是宗教雇工，雇工的那个类型哈。扫罗是雇，是宗教。表现型哈，其实两个是蛮靠近的，所以大儿子的心态呢是什么呢？是奴隶的心态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啊。他在这里他用的原文呢是跟罗马书8章15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隶的心，他用的是同一个原文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在这里你可以这样翻译，他对父亲说，我。做了奴隶这么多年，没有错，这个翻译还是正确的翻译。所以简单说，他自己用的词也是叫也是duolovo 也是奴隶，就像奴隶一般，他自己承认他就是这个奴隶，因为两个原文是同一个的。你也可以翻译，他对他父亲说：“我奴隶的心。”服侍你那么多年，你可以这样翻译。所以其实教会里面是有很多一群这样的宗教徒，一群这样的一个宗教的雇工，在什么呢？在不认识神，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努力的孤儿着服侍主，是一大堆一箩箩的。所以孤儿的灵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就是不是赚肯定，是奉赚认可。其实这样的基督徒在教会是蛮多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。在这个故事的脉络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解决大儿子的问题哈，但是有告诉我们怎么解决小儿子的问题。所以小儿子解决的方案是怎样呢？那小儿子解决的方案很简单哈，归属感决定我属谁，身份感决定我是谁。安全感决定我怎么的活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他怎么的来到帮助，怎么的看到他忽然间能胜过他的身份、他的归属跟他安全的问题呢？很简单，第一呢，他说什么呢？他醒悟过来就说，那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。这里呢，他说我父亲就是他的归属决定我是谁，他找到归属了，他知道归属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能看到第二呢，我要起来到过后呢，他说什么呢？从今以后不配。 做你的儿子，所以他的身份感决定我是谁。过后呢，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那儿去，安全感决定我怎么活。你看到吗？在这段经文的脉络里面，他告诉我们，他懂了，他醒悟了，他明白了我属谁，我是谁，我怎么的活。所以呢，就是讲说，如果有孤儿的问题，其实圣经有给我们答案，有给我们方案，有给我们解决的策略。除了刚才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策略是叫亲密啊，等下叫亲密，给大家祷告啊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什么呢？第二就是在这里，他说我醒悟了。他怎样醒悟呢？醒悟这里的原文呢很长，他的原文呢说我醒悟过来，他的原文是进入到里面他自己，然而但是来到到达跟他说，简单说这里的醒悟，他的原文是来到他自己里面，他说。所以简单，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醒悟，他来到他自己里面。所以呢，这里如果更加贴切进到原文的话，这里的原文我们看到醒悟过来，这里的原文是回到自己里面醒悟，我恢复理性，转回到自己的里面，意思是我开始重新的认识我是谁，我属谁，我怎样的活。所以从孤儿的心回到儿子的身份的觉醒，就是回到我的里面，转回到我自己里面，这就是那个的答案。阿门。等下我会解释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回到起初，就是人的构造，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呢，就是用灵。就是用地上的尘土将生气吹在它里面，它就成为有灵的活魂，名叫亚当。所以，因此人有灵、有魂，还有体。所以呢，神的创造人类是怎样的创造呢？就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呢，就是创造我们有灵、有魂、有体。灵就是我们这个人，还有和神沟通的管道。魂就是我们的自我、情感、意志跟思想，体就是和物质界沟通的器官。它是犯罪过后，人的魂跟灵就什么呢？就混合在一起。所以有些人说灵碎了，有些人说灵死了，反正就是失去神的引导，因为魂做大膨胀了，所以因此人就变成灵魂跟体咯。所以凭着自己下审判，凭着自己下判断咯。但是呢，重生过后呢，神怎么做呢？我们认罪悔改。然后呢，领受所应许的圣灵，圣灵就叫我们的灵活过来，并且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说要来到，像这个小儿子来到去找到他儿子的身份，从孤儿的心回到儿子的身份，原文告诉我们，转回到他自己里面，来到找到我是谁。我属谁？我怎样的活？也就是说，找到归属感，找到身份感，找到安全感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能按着儿子的身量、儿子的身份去生活。所以，简单在这里回到他自己里面。所以，我觉得回到自己里面呢，得到的答案就是讲说，我们是否可以做到一个点，就是讲说，其实他的答案，第一个钥匙就是亲密。第二个钥匙就是回到自己里面，所以也就是说的，你其实真的不是跑到去这个特会，然后呢去跟他的牧师说给我预言，也不是跑到这个以诺面前说来，以诺你告诉我我很厉害，也不是来到去到哪个特会领受什么恩膏，也不是去到哪里写什么东西，应该是我们完全安静下来，降服下来，静默下来。过后呢，真的去在我们内心里面来到找到这个答案，在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圣灵，他居住在我们比较可能是在腹中。当然，你要讲心脏也，我觉得我也不会反对，因为呢，人的灵包括心的部分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就是住在我们身体里面，反正就是上半身这个位置，圣灵居住在里面。我们真的是可以沉淀、安静下来，去来到在里面找到我们的归属，找到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必能活出儿子的身份。 因此不再会有安全感的问题。所以他的答案是很简单，只要我们静下来，我们安静下来，我们沉淀下来，我们真的问问自己的内心，到底我是谁？到底我属谁？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从脑子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：“哦，圣经告诉我，我知道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够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它是还有一段的差距，还有一段的距离。就好像我给大家的跟大家讲的这个呢，等下我把它打上来哈。OK，好。”啊，那你看哦，那如果说我们这生当中呢，就是我们信了神的福音，我们读了神的话语，接下来我们就是神的圣灵，对吧？那过后呢，我们才是进到生命的对付，还有生命的复活跟主的联合，我们才能活出完全的得胜。那么呢，但是我现在不要讲到这样这个，我信了福音过后，我们就要读神的话。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他已经赐权柄给你做他的儿女。那我们是头脑上，我们是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头脑上是知道，他是从头脑上知道，要进到我们的灵，把它变成是灵里的一个摸着跟得着，它是有什么呢？有一段的时差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我给大家另外一个。另外一个可能更加这个一下啊，OK，在哪里呢？哎，哎，等一下啊，我的，感谢主啊！其实，在哪里？OK，我随便开一个吧，随便开一个吧，要感谢主，OK，就开这个吧，好。那你看哦，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图表上呢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有趣的答案哦。那你那如果说我们从我们的头脑哈，从我们的头脑，要来到去明白我是属神的，我是神的儿子。他还没有办法来到完全的来到从头脑。他慢慢要转换到什么呢？从头脑的思想，去读这段经文，过后呢，意识里面相信，到情感里面接受，再从我们的魂可以进到我们的灵，它是需要一个过程。所以呢，我读圣经，我相信，到我读圣经，真的在灵里面去遇见，它是一个过程。所以简单说，就是我们需要来到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圣经可能像给我们很多生命的考试、生命的考验、生命的磨练、生命的对付，不断对付到我们真实的经历，再到我们灵里，再到灵里可以跟神连接，它是一个过程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大概如果大概明白了哦，原来在这里讲到的，就是我在里面，我这个答案其实不在别的地方找，是转回到自己里面去找。那么呢，我就真的把我自己安静下来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安静的过程，不断去问神，给我知道我的身份，让我不只是头脑知道，让我真的可灵里活出来，让我不只是头脑知道，让我的意志情感。跟我的思想都阿门，不只是让我的气质、灵感、意志、情感、思想，也包括我的灵里也阿门。它会是个过程。如果说到了我们这个过程都过完了过后，我们才真的可以活出来说，我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的答案不难，他的答案不是在别的地方找，他的答案，他的钥匙是在我们里面就能找到，他不是在别的地方，就是在我们的里面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。 阿门。所以今天大概在这个部分呢，我要给大家的一个这个的最后的第四点的一个的结语呢，我们的钥匙其实老早圣经已经给我们答案了。我们看到安全感源自于身份，身份感根于归属，归属感成就。安全，所以基本上，如果说安全、身份、归属是源于与根于跟成就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呢，不是环境给的，而是身份给的。真正的身份感是建造在谁给我这身份，这就是归属感。所以不是因为你多有钱，你开什么多厉害的车，或者是。是你多有名气，多有名声，多少追求者，多少的粉丝去决定，而是真正的安全感是它本身就在里面，这个是不是环境给的？这个是我们要认识谁给你，那这就是归属感哈。所以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你要看看自己的安全感问题是不是解决的，其实很简单的啊。那打个比方呢，如果你是开着一辆小破车，我们就讲小破车，应该奇瑞应该是比较普通的车吧，对吧？你开着一个10年的奇瑞，20年的奇瑞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的同事们，或者是你的小学同学们、中学同学们一起有个聚餐，大家开去的就是宝马、奔驰，但是你开这一个10年、20年的奇瑞，我问你，你的心情有波澜吗？你的心情会有波涛吗？你的心情会有很多的这个的思想吗？如果会的话，那基本上安全感的问题还没解决。我这个可以来到去本身自己，我经历过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回来本国，那时候呢，他们借我一辆小破车，哈，借我一辆小破车。那借我小破车的时候呢，我就开着这个小破车去跟一堆的老总开会。那他们开奔驰、宝马什么，我开着小破车进来，但是我不会觉得我比他们低一等，我也不会觉得他们这些很厉害的人之类等等，所以庆幸就讲说他不会，感谢主，你不会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的形不是以少。如果说你是以少型、放荡物质型的孤儿，你就会很在乎啊啊。那么呢，如果说你是仪器跟自怜型啊，你就是另外的考验哈。仪器跟自怜型又是另外的考验，所以然后呢，不甘证明型又是另外的考验，防御攻击型又是另外的考验，表现宗教型又是另外的考验。所以呢，他们的考验不一样，但是他们指向同一个零了啊。所以就是讲说到最后，你会发觉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看这样多不同的型，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，其实呢，就是讲说，可能你的生命未必像扫罗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但是你生命可能像伊斯玛利，你的生命可能不是伊斯玛利，但是你的生命可能像以利亚啊，所以他总有这样的一个，让我们可以看到，诶，其实他有很多个，很多型的哈。OK，好。感谢主哈，这都是目的，就是要帮助大家找到自己的一个状况，然后呢，可以有效的去胜过哈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哪胜过孤儿的心或者灵是亲密，就是亲密的时候就找到归属啊。最简单在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要把这段话，我们呼叫阿巴父，是极亲密的爸爸哈。我们要把这句话呼叫到我们可以活出来，呼叫到从我们生命诞生出来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真的可以活到这种亲密，活到这种亲密的时候，孤儿的灵就会很自然的会离开我们。 我记得在我生命当中呢，其实就是有很强烈的这样的孤儿的长大。那么呢，我记得我刚信主的那个过程呢，大概我信主过后没有太特别。那到我追求圣灵了过后，我就遇见了圣灵。那过后呢，到一天的时候呢，我就被天父遇见了。那过后呢，我就大概是每天大概每次敬拜、每次祷告、每次什么。都会流泪，都会哭，一哭哭了两年哈，一哭哭了两年哦，所以呀，所以这个是神在做医治的过程。那可能你讲说两年应该医治好了吧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两年并没有医治好。就是说呢，可能你有下甲型的孤儿的灵，你有疑似玛丽孤儿的灵，你有扫罗孤儿的灵啊，有很多的型在你的里面，可能有五六。六个型哈啊，七八个型，但是你可能中了三四个型，但是呢，那时候可能解决的是一部分，那时候解决主要的是被遗弃、被遗忘的那个部分。那但是呢，过了些年，神继续做、继续做、继续做，所以有时有孤儿的灵的这种捆绑呢，它不是一次性解决，它可能要一直一直重复、一直重复。一直往前走，就好像是，比如说，如果说我们跌在一个坑里面啊，那个坑是充满着淤泥黑泥，那这个坑我们一跌跌20年，当爬出来要去洗澡的时候，你以为一次洗澡就能洗干净啊？不能的吗？你可能要洗10次、20次，甚至100次过后才能干净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它会是一个过程呐、啊，因为我们大家里面太伤了，它肯定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断的去洁净我们，但是它的答案我们找到了，它的钥匙。我们找到了他的钥匙，就是亲密啊，他的亲密就是跟天父爸爸的亲密。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，我们在平台已经预备了这个天父爸爸的流，真的，我真盼望了。其实特别是，这几年，当回到本国过后呢，发觉那个时间总是不够用，总是花很多时间一直在研究着教课、教课、教课而已啊。以前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研究很多属灵的东西，可以将很多属灵的东西，作为属灵的科技啊，那放在平台归弟兄姐妹使用哈。但是这些年，特别这几年，真的在本国有很多的服事、很多的侍奉，导致到真没这个机会。今年我就真的卸下很多本国的服事，我真的放下很多本国的服事。那当然，上半年还没办法，因为上半年是有些已经答应了的，那所以还有加上回去祖国过一个月等等，我希望下半年真的不要这样忙了。下半年啊，下半年我也希望如果可以的话，就一周2天就好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可以更多时间去研究更多属灵的科技。大家你应该知道，我是很喜欢研究属灵科技的。神也给我这样的恩赐啊，神也给我有神的话，神也给我有神的灵，神也给我可以去挖掘这些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过去的时候做很多，又写歌啊，又写诗啊，又写啊，又写啊，又给大家预备很多属灵的资料，属灵的各样的基业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这些年真的没有拿不出这个时间哈，所以我也觉得真的很亏欠，真的也很抱歉哈。我真的希望下半年我真的要做一个决定，就是可能1周2天的聚会就够了，然后呢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研究这些属灵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教课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教啊，但是属灵的这些资产、属灵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的摸索、这种的集合、这种整理或者那种排列，真的不是每个人有恩赐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说教课，给别人教吧，我觉得到最后就是把这个这个硬资产呢没有好好的用哈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应该调整的部分。最简单说就是说，我们要把罗马书8章15节，我们呼叫阿巴父。 成为极亲密的爸爸，呼叫到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，活出来的时候的，对呀、啊，我也很久没有画画啦，跟你讲啊，真的是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连画笔呀、啊、画本呐、啊，那些东西都买好了，全部收在我这里，都没机会用啊，真的是啊，哎，求主怜悯帮助啊，感谢主啊，还有写歌啊，还有写诗啊，等等啊，这些哦，真的是啊。啊，感谢主啊，好，感谢主啊。OK，接下来呢是第二呢是回到儿子的身份，是转回到自己里面啊。所以这个圣经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哈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醒悟其实就是转回到自己里面，所以也就是说不是到别的地方找，真的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对自己的心说话。对接灵来诉说，直到你找到答案。我是谁？我属谁？我怎么的活？那么呢？你这生你就能活着有归属感、有身份感、有安全感啊。以前我记得，遇到一些，比如说有钱人啊，或者遇到一些名目啊，遇到一些比如说一些政治人物啊，一些的比较厉害的人呢、啊，我里面就会觉得自己不配，自己不够，自己不能。现在老实讲的，我不管遇到谁，我都能很坦然跟他讲话。我对乞丐是这样讲话，我对这一些伟大的牧师，我也是这样讲话。我对这政治人物，我也是这样讲话。我对这我们的部长，我也是这样讲话。这个我刚刚上。几个星期才遇到我们的部长，我跟他讲话不卑不亢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谁，所以你知道是谁，我不需要讨好你，我不需要赚取你的什么掌声肯定，你的身份多好，也是神给你的，神也是有给我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真的是可以活得很自如，活得很自然，活得很自在，你不再是到处讨好人，所以要活得不卑不亢哈，然后呢，活得真的让神活给你活的，这个是真的才是重点。所以真的去问自己，转到自己里面哈。所以当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，肯定是神的福音、神的话语、神的圣灵，然后呢，生命的对付，然后呢，对付结束了过后，就会进到生命的复活的联合。那么呢，我们就走向这个追求神同在的这个方向了啊。那接下来是第三呢，活出儿子的安全感是回答上三大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找到这个答案，归属感决定我属谁，身份感决定我是谁，安全感，决定我怎么的活。我们找到这三个答案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归属感、身份感、安全感就已经解决。当然，它不会是一次性，它可能需要几年，或者是蛮长时间，或者它是阶段性解决。神在我们身上基本上是这样做工的。我很少看到，就是说你很自卑的，忽然间倒在地上爬起来，马上变成不自卑，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这个几乎是，可能是千分之一、万分之一、十万分之一这样的一个例子有而已。不然，你看到扫罗吗？扫罗当时逼迫基督徒，他倒下了过后。再爬起来，神没有马上改变他，他要用14年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觉得，真的，神有时做这个东西，他真的需要时间哈。找到答案，最起码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所以简单就是讲说，我们呢，如果要来到胜过这个孤儿的灵，我们就必须找到归属感、身份感跟安全感。那如果要来到可以很自如自在的生活，每一天我们需要胜过孤儿的灵，它的答案是亲密，就是找回归属。那么呢，第二呢是回到儿子的身份啊，然后呢就是转回到自己里面，活出儿子的安全感。他的答案呢是回答上这三大问题，所以这三大问题回答上，我们就可以来到很自如的安全感是决定生活，我们生活出平安跟喜乐，身份感是决定生命，我们活出来的样子。归属感是决定人生，我们带着信心的活着。 所以今天晚上的课主要来到帮助大家，来到真的可以有三把钥匙去撬开自己生命的归属感、身份感跟安全感。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，但是我们有一位很爱我们完全的父。我们这条路，我们还有很多要走，还有很长要行。但是呢，最起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。如果钥匙找到了，我们就这个往这个方法。继续的往前走，如果钥匙找到了，我们就一起的继续晋升在这个的步伐里面。肯定，我相信主来到会一一的帮助我们，完全的胜过，完全的得胜。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真的，我们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彼此抱团取暖，我们彼此软弱的人彼此加油。如果这个功课我及格了，我过关了，我和你分享。如果你有功课及格了，过关了，你和我分享。没有谁比谁强，没有比谁谁比谁好，我们都是软弱之人，我们一起成长，我们一起长大。大家记得把这三把钥匙记在你生命里面。我们找到了答案，这不是我的答案，这是圣经的答案，这是圣经里面明文写的东西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答案，胜过孤儿的灵。的答案是亲密，帮我们找到归属，回到儿子的身份。他的答案是转回到这里面，活出儿子的安全感。他的答案就是回答上三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属谁？我怎么的活着？愿今天晚上的课多多少少带给大家一些启发，一些开启。我们用希伯来文的。阿巴父，阿爸，来到结束今天的聚会。
哎呀吧！של כולם במלחמות שומר עלינו בנסתרות גם שם איתנו אבא שלי הוא מלך העולם אותנו, אבא של כולם. במלחמות שומר עלינו, בנסתרות גם שם איתנו, אבא שלי הוא מלך העולם.
用这首歌带给我们一个安慰鼓励，我们一起呼叫阿爸父。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，希望今天晚上的课多多少少带给你开启，带给你亮光。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，我们都是安全感挣扎的人，我们都是归属感在摸索的人，我们都是身份感在寻找的人，我们一起软弱的人，我们抱团，我们取暖，我们一起往前走。伙伴们加油，我们一起努力。今天晚上课到这里，周六再跟大家一起，大家进食加油，进食一起努力，祝福大家。